那么金钱欲学多寡，寡闻不善于修要，往下列举的是什么呢？是有一些修行人犯了一些这样的过失。你说修行人不真正想修行吗？可能也挺好要修行的，但是呢，有一些人会持着这样的见解来修行。你看我讲了这么长一段，其实师父这么几行就讲清楚了。当我们开始在听广论的时候，我们其实也不知道这净行离果是出自于哪里，然后师父这样解释一下，我们就了解到说，哦，一个真正的修行人要了解这么多，不听闻是不可以的。所以师父把很浓缩的教理用非常简洁的话让我们听起来根本都不吃力。如果像我这样念了然后引证出来，对初学的人来说，尤其是还害怕学很多的，那可能就学不下去了。所以师父总是把一些非常难听起来很深邃很复杂的教理用非常浅白的文字清晰地讲给我们，让我们能够轻松地去入，而且能够理解师父到底在讲什么。但是不能因为说好像文字上理解了之后，我们就觉得对这一段话已经理解得非常清楚了。实际上你去想这一小段它所包含的义理，就是整个《现观庄严论》，是非常非常的深邃的。大家可以看到说，由于师父的恩德，我们能够略略的了解一下一个真正想修行的人他所应具备的状态。这里边呢还有一句话说，什么境界是我们对的，那你怎么去行持，根据什么道理产生什么结果等等。下面那三个字如果看手抄你注意，一定的。等到你修行到什么程度，那么你就会有什么样的结果，一步一步的，不是单单讲个空话。这段话呢看起来字面就是这样的，似乎是很容易了解的，但是说对什么境界，然后依着什么道理修行，修行什么程度得到什么结果，师父说这个是一定的。这里边会对付到我们内心的什么样的一个见解呢？比如说人说啊，我用功了很久啊，好像我也修不出来。但是当你产生这样的感觉或者这样的一个困境的时候，看到师父的这句话，会不会好像被打了一下呢？我都重音了，然后我会认为修不出来，那个音长不出果来。我们不是在这叹息，就该去考虑说是什么原因。因为师父在金钱欲界多寡闻这个节里讲到是一定会出生那种结果的，那为什么我没出生呢？那肯定是因上哪里缺了条件。这样的话就不容易让我们动摇我们对这条修行的路的坚持。还有一点呢，师父说一步一步的，不是单单讲个空话，简单的几句话就行云流水这样的讲出来，一步一步的，那是不是我现在还没到可以看到那个结果的那一步？比如说举个最简单的例子，背书这件事，在寺院里，在小沙弥还有法师们中间推背书的时候，大家都知道我们虽然已经推20多年了，背书这件事就是拿书嘛，把它记住，但是背会了之后最大的敌人就是遗忘。当你把整本的背老不老背完了之后呢，当时背会了，可是如果一段时间你不去再度的复习的话，还是会被遗忘毁坏掉，会斑斑驳驳的。一定是循序渐进，然后越来越熟，到最后可能你熟到不再忘了。我曾经问过仁波切说，到底要背到什么程度算是可以的呢？仁波切就笑了，讲了一个譬喻说，有一只藏獒在后面追你，你在前面跑，一边跑还能背出来，就要熟成那样子。大家都知道说，我们在背书的时候用非常快的速度背，背了之后等有一天，善知识说我们全部用这样的一个调背这个偈子，比如说像这个金钱欲界多寡闻，广闻不善于修要，观世佛以多片言，复发里边教义理，背的时候就很快，但是全班一起背的时候有个调，金钱欲界多寡闻，这样整个的背诵就变慢了。如果把那个句子再拉更长更长，发现第二句就掉了，就不会了。所以考背书的时候，要是把它按上一个调子让全班一起背，那又是一个坎儿，大家又得练。所以这个一步一步一步一步的， 换着法的背，然后还有不同阶段的考试，实际上也是我们对教典越来越熟悉的一个过程。但这个过程呢，如果没有真正的坐在班上花心思背的话，实际上也不会了解背书的种种难题以及突破难题的喜悦。所以提到这个一步一步的，就让我们回首我们的学制，这么多年了，大家还是积累一些经验，所以修行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但是它一定会有一个由因到果的成熟。师父讲的这个一定的，等到你修行到了什么程度，那么一定就会有那样的结果。师父轻轻的用非常有力的这样的一个见解，破斥了我们内心中无始劫来熏习到的我中了什么因好像不会感到那种结果的这种邪见。比如说我此刻听闻一定是可以去向无上菩提，我就是中这样一个因，那么我将来就会成熟于这样的果。这样的话我们就不敢忽略发心，因为它会引导我们去向于哪里。所以我认为这个一定的很重要，如果能把它默背在内心中的话，到我们内心中感到乏力的时候，开始怀疑我这样做会不会有那样的结果呢，然后师父这个一定的加持力就会出现，会对着我们内心中关于如是因结如是果的不确定性或者疑惑甚至是否定它的那个邪见。